烟
煮
炒
炸，
开饭喽！
家有好味道，
马纳新厨房。
亲爱的朋友您好，又到马纳新厨房的时间，我是 Teresa。 今天特别邀请到博爱基金会第一期的志工，也是荣总小圣堂振兴医院小圣堂的负责人古妈妈到节目里来。主耶稣教导我们，当你为了我，这些小弟兄做的就是为我做的。古妈妈完全扮演好这样的角色，所以今天很荣幸请古妈妈到节目来。亲爱的古妈妈您好。
你好崔瑞霞。
古妈妈，我知道您很会做菜，虽然您都是长期在当志工，那您也会教我们志工做很多好吃的料理。你今天特别带来了什么宝贵的菜肴来节目介绍分享给我们大家？
今天我带来一道我很喜欢的菜，而且做起来不是很难，所以经过我口述，我传导了好几位朋友，他们也都很喜欢，在家里请客从好像每一个人家里都必备的这一道菜一样。在荣总很多朋友都知道知名，我前天在荣总去看门诊还在口述这道菜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很期待是什么特别的。
这个菜是一个红烧排骨。首先我们要到市场里面去买带肉的小排，它是一整条的，大约一条一斤四两或者是一斤半重左右。买的时候必须先要告诉那个卖猪肉的不要叫他剁，因为我的做法是在做之前不剁开的，所以买回来那个猪小排拿回来洗干净了，看你的平底锅有多大，给它切成两段或者是三段摆在锅里面。
所以先最重要就是要预备的材料就是猪小排，
就是猪小排，
然后还搭配什么东西？
放在平底锅，首先是开中火，放四大勺的酱油，那酱油放下去，那个酱油大概漫过那个猪小排的一半。有的时候你猪排买得很厚的话，那你酌量再多加一点酱油，但是不要太多，会太咸。
不用腌，
不腌，不用腌。那猪排你放进锅里以后，就是要翻面，就要它两面都浸到那个酱油。
大约现在就是先把整块的猪小排剁成说两块或三块，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先放到平底锅里面去了。
对，放在平底锅里。也就是两面翻个两次以后，它那些个酱油也靠得差不多了，你就加两汤匙的酒。
现在我们是要用绍兴酒，我知道你一边的是
绍兴
酒。
对，用
绍兴
酒才香。用两汤匙的酒，两汤匙的醋，醋要黑醋，
黑醋，
一汤匙的糖。你现在因为它有水分的嘛，你就可以先盖上锅盖稍微焖一下，但是记得还是要翻，免得它就是一边吃到咸味一边没受到咸味。这样大约十分钟后那个汤汁快要干了，再加五汤匙的水。同样的情况要两边翻，如果你觉得水不够，可以再酌量再多加一点，这样再是十分钟，这样总共这一道菜做下来大概30分钟就可以了。
那你还有，我要看到你要有葱，葱什么时候加？
对，爱吃葱的时候，你加水的时候就加葱，
直接加上去。
哎，像我做，我就比较喜欢吃它那个里面的葱，我会加很多的葱。有的人不爱吃葱，那就稍微加一点就可以了。
所以葱白还有那个
葱白葱叶都一起
全部放进去，
全部放下去。那这个菜熟了以后，这道排骨熟了以后，你火关了，等它稍微凉一点的时候，取出来摆在菜板上，就顺着它那个骨头一条一条的切，切出一条一条，那你切出来的肉很漂亮，是很齐的，外面是红烧的那个样子，然后里面的肉还是有像个红肉一样的，很漂亮。那锅里面的汁再淋在上面，这一道菜就成功了。
哇，真的很漂亮啊！那古妈妈，你为什么特别会这一道菜？我知道你好像还有别的排骨的方法。那个是你们的家乡菜是吧？
其实这个不是家乡菜呀，这个不是北方菜，这是南方菜。因为我喜欢这道菜，怎么？你请客的时候做出来，给它切一条一条摆在盘子里，端上桌很漂亮的这一个排骨，又好吃又好看，
很漂亮。对，
那平时如果有带饭的话也很适宜，再配一点素菜，所以我就喜欢这一道菜。不像就是说做有很多要卤的要什么，很费时间，这个不费时间。那小排骨要加醋的原因呢，让小排骨比较容易熟，又不必要烧太久的时间，你吃的时候它那个肉跟排骨就自然的分离了。你如果说是没有加醋，你一定要焖得很透很透，肉跟排骨才能分离，那个时候的肉并不好吃，那个肉吃起来就好像有一点像个木头渣渣一样的。那这个方法因为有醋的原因，做出来的肉还是很嫩。
哇，好好吃，好漂亮。那这一道菜我们就是教堂聚会的时候一家一菜也是很好啊。我下次就要做这一道菜。
对，我也做过。
那个你也是，这一道菜也是等于算你在做福传，在当义工的招牌菜了。
对，
那从小你就会做这一道菜是不是？
也没有，这个也是在荣总时候跟人家学的，然后学会自己，然后再慢慢再改良了，自己再去那个佐料啊什么，自己再去调配。
古妈妈真的是我们的很好的榜样。你看古妈妈的声音，听古妈妈的声音啊，真的像黄莺出谷。其实古妈妈已经是80几岁的前辈了啊，还那么有好的精神可以出来活动。
对，在我这一生是这样子，从61岁我先生去世以后，我就奉献出我自己，就在医院里面服务。开始是在荣民总院的医院里面当志工，后来才有小圣堂成立，就进了小圣堂，然后就一头栽进我的志工生涯，好像我是一个职业志工一样。儿女们当初都很反对，觉得我太辛苦，我一个礼拜有4天至5天都在医院里面。那开始的时候去探访病人，我也很害怕，看了病人身上插满管子，我该怎么探访，我该怎么跟病人说话。后来江山妹修女在教我，你不要看病人是插满了管子，你在他耳朵边上跟他叫他，告诉他你是谁，你来看望他，他会有知觉的。当我第一次去看一个病人身上插满了管子，我就在他照着修女的话去说，我跟她说完了，她两滴眼泪流下来。哦，她是有知觉的，不是插满了管子就没有知觉了。从那天开始我就跨出去了，再有病人再到病房去看病人，去摸摸她的手啊，去问候她呀。病人有的不能说话，可是她用眼神来回答我。哦，那我就觉得我没有白来。当这样去探访病人，回到小圣堂的时候，我第一件事就跪在圣体柜前面，就感谢主耶稣还给我一个灵活的手脚，我还能去喂 病人服，因为我的一句话能让病人有所感动，虽然他们没有什么言语，但是由他的眼神我可以觉察出来，他们也需要有人去探访，去关怀他们。所以去看病人的时候，最主要就是一个关怀，话不要多，你可以跟他握握手，给他把被子拉一拉，或者是看他有没有需要喝水，给他倒一杯水，就这一些小动作就让病人就很感动。所以从此我好像我已经沉迷在那个志工的生涯里头，然后年龄一点一点的成长。2年前我又是有一次小中风，在去年又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，所以身体就垮下来。但是我现在还在后悔，为什么我这么快就把荣总的职工就辞掉了。当初我自己病的那个样子，我很害怕，大概我不会好了。可是现在我又好起来了，没有机会再到医院服务。
没有关系，古妈妈还是服务的机会很多，你今天来也是服务。谢谢古妈妈到电台来接受访问，谢谢您。
谢谢你，葵瑞姐。We'll be right back.